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一位前美国外交官啊，叫做 Tess Johnson 啊，她是一位女性，在两个星期之前吧，9月14号啊，在华盛顿去世了。那么享年是93岁。今天我们聊她为什么呢？因为她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女性哈、啊，她是在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工作了很多年，然后退休之后呢，又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他呢是特别致力于什么呢？就是致力于保护上海这座城市逐渐消失的一些老建筑，一些历史性的这个建筑哈、啊。我们都知道上海是一个挺西化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在这之前这个上海曾经是很多国家的殖民地嘛，所以在那儿呢有一些各种不同风格的这个西方的建筑。那么他呢就觉得好像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老建筑啊就被新的高楼大厦给取代了，他认为不妥，应该保留这些建筑，这是上海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人物，而且又是一个组织叫做历史上海的创始人。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因为我相信啊我们很多朋友很多的观众听众呢其实都不了解这个人。
对，我放了一小点背景音乐啊，这个是早年的上海的歌星白光啊，他唱的一首歌叫做如果没有你啊，为了增加一点气氛吧，因为老上海啊他呢是有一个跟鸦片战争有关系的历史哈。哎，高念你能听到这个音乐吗？
我听不到，我听不到。
哦，对，因为我们现在是用那个 Zoom 连线，所以没关系，我就少放一点。就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呢，不是签了很多的所谓丧权辱国的条约嘛？其中呢，就上海从1840年开始啊，就变成了很多的国家瓜分了，就被它有很多的租界啊。这个租界的文化呢，就使得很多的西方的文化，其中包括建筑就大面积的进入到了上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上海做成了一个大家都后来听说过的叫做东方的巴黎啊，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么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甚至在中日战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租界当中的很多的建筑都保留下来，所以它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城市。而这一位叫做 Tess Johnston 的女性呢，她80年代的时候去到上海的时候，就一下子被这个景象冲击了，然后她就爱上了上海这个城市，尤其这些古老的建筑。这个时候呢，她就致力于说要保存这些建筑。她呢，同时也是比较反对建这种什么摩天大楼啊什么，就是她认为啊，把一个城市的特色消除的话，要用这些很高的摩天大楼，用这些高的建筑呢取代的话，他说这个对城市实际上从一个有长远的观点来看是有杀伤力的。原因是呢，因为一个城市啊，它有自己的现代性和象征，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它的历史呢不是要保留它的什么旗袍啊，或者是什么裹小脚什么，不是为了保留这个，而是要保留的这个城市的历史的记忆和它文化的一个种怀旧的意象是非常重要的。老上海当然有黄包车，不可能再有了嘛，对不对？什么那个什么留声机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年代，什么香烟的广告啊，什么之类的哈。但是呢，老上海的这种中西，尤其是西方，俄罗斯的、法国的、什么德国的、什么这些西班牙的这种建筑啊，它确实是给这个城市呢带来它的特色。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城市就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如果你们去过罗马的话，你会知道哪有像什么这个现在很多现代化的城市这种一个一个的高的大的建筑，什么公寓啊什么的，哪有这个呀，对不对？根本不允许做这样的 开发和这样的城市设计。所以这种呢，就是保留了它的历史和它的特色，让现代人就跟过去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浑然一体。好，那么回到Tess Johnston 这个人啊，这个他非常值得介绍。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他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长大的，然后他这一生呢，他是怎么绕来绕去绕到中国去了，你知道吗？他之前还去过他很多的很有趣的经历呢。
嗯，对，那个他呢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啊、
对，
说一口流利的国语，但是呢他有点南方的这种口音啊，就是美国南方的这种口音吧。
他是北卡人嘛、
这个、嗯。哎，北卡人。他呢就是出生在这个北卡州的啊。在北卡州出生，在 Charlotte 这个城市长大。父亲呢是从事大概是食品，就是这个叫石油产品的销售。母亲就是个家庭妇女啊，所以他是家里边唯一的一个孩子。他上高中毕业之后呢，他就去这个弗吉尼亚州的 Richmond 一家广告公司短暂工作。那么工作的时间呢，就是他有一个亲戚啊，就说哎，你年纪还小，学学打字和速记，这样的话对一个女性出去找工作会比较方便、嗯、于是他还真的就学会了速记打字啊什么的。这个在当时的这种五几年的时候，这个女性一般都是做秘书啊，做一些助手啊，做一些这些方面的工作。那打字和速记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技能啊，就是找工作的技能。所以他有了这个技能之后呢，很快的就加入到一个叫做外交团队里面吧、嗯、啊，去担任这个秘书了啊，就进入到国务院里边去。第一个他被派的呢就是德国啊，在德国的Dusseldorf 的 Dort， 就在那儿的一个美国的领事馆工作。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对古建筑啊，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顺便说一下，他讲流利的德语啊，啊，他这个德语的非常的厉害。当然也刚才讲流利的普通话，当然那个时候他还不会的啊。那他到了德国以后呢，在德国的外交机构当中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对这种古建筑产生兴趣，就这样吧。我还是回到国内去学一学这个东西。所以他进入到当时美国东部的名校，就是弗吉尼亚大学。本来呢他是想说学这个建筑史，但是后来呢他发现这个东西啊，你看有意思吗？在那个年代，一个女的要学本科建筑史不行，男的可以。你说有
不招收女生，
你说有这种事没有？那怎么办呢？我想学这东西，学校不要我，他就改学英语和历史了，同时主修了德国文学。那他学德国文学的时候，他在德国驻扎的那段时间，对于德语的掌握给他了很大的帮助。好了，在1961年的时候呢，拿到了学位，当时就是一个教育学的学位。后来呢，又在1963年的时候拿到了一个德语专业的硕士。那你想想，他这个德语能了得吗？啊，后来呢又跑到威廉和玛丽这个学校去，又拿了一个硕士学位，所以他有两个硕士学位。好了，就在1964年这一年，他拿到他第二个硕士学位那一年呢，他就加入到了美国的国际开发机构，住哪儿呢？住南越。请注意，1964年的越南，那个时候还没有开战啊，但是呢战争已经酝酿在那里。那个时候呢，美国想趁着法国有离开这个地方的这个机会呢，趁机要渗透到这个国家去。所以在那个年代，1964年，他就进入到了南越。他那个时候呢，就是做美国在南越的军事指挥的两个将军啊，做他们的顾问，不是顾问了，做他们的助理。
助理，嗯嗯。也不是，那两个人，就是美军派到南越的，就是这个军事顾问嘛。
对，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叫 John Paul Van 啊，他做那儿的，他做他的这个助理。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啊，他后来写了一本叫《远离战争》这么一本书，副标题呢是一个美国女性在越南的这个经历啊。他指的是1967年到1974年的这段经历。他主要在这本书里头就记录了他在南越的一些经历啊，然后 是在2018年出版的啊，当时他就讲的就是这个目睹北越和越共发动春季攻势的这些他亲身经历的一些东西吧。他当时在南越的时候，他说是他毫不犹豫的经常去那个危险战区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长官 John Paul Van 非常喜欢勇敢的女性，
嗯，
所以呢，他就因为有一些美国来的高级的官员或者是这个什么记者啊之类的，不愿意跟着这个 John Paul Van 坐他的直升机去巡视前线的战场嘛，所以在每逢碰到这种时候，那个John Paul Van 都会告诉那些人说，我那个女秘书经常跟我一块去啊，言外之意说您的胆量还不如这个我的那个秘书啊。
对，
所以是当时他在书里头就有这一段记载。
对，战争结束以后呢，他又回到了美国的国务院，然后之后呢又在印度的新德里驻扎了一段时间，还跑到伊朗的德黑兰驻扎到一段时间。终于机会来了，1981年他被调到了上海。
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一名退休的哈美国的女性的外交官啊，她在9月14号的时候去世了，叫 Tess Johnston 哈。她呢，为什么今天会讲她？因为她跟上海这个城市呢有非常深的渊源哈。刚才说了，她是从事外交工作呢，在1981年的时候辗转很多国家之后呢，终于调到上海去担任总领馆的这个办公室主任。那么除了据说在80年代末的时候离开过一段时间，派到巴黎工作很短，然后又回到上海，所以他实际上在上海的总领馆工作了35年。
哇，
一直到退休。哎，对，退休以后他还不舍得回美国呢，退休以后还在上海又待了一段时间啊。那么他刚才说过了，这个其实第一次派到德国的时候，他就对这种这个有历史意义的这种建筑啊，古建筑旧建筑呢也有深厚的感情啊，特别喜欢。所以呢他在担任那个就是住在上海总领馆工作期间呢，他就在上海啊叫做走街串巷啊，恨不得比老上海还要了解上海的这种建筑啊，这个他基本上都跑遍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弄堂，各种各样的地方，他都就是去的了若指掌。后来在1993年的时候，他和这个一名中国的著名的这个摄影师叫尔东强啊，一起呢就是一起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最后一瞥》。这个主要是一个专题的摄影集，就开创了上海的这个建筑研究的这么一个浪潮吧，啊，就是让人们逐渐的认识到，哦，上海的这种老建筑它有它的历史，每一座建筑都有它的故事，然后这个上海的这种建筑啊，在国际上就让别人认识到，哦，原来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它有这么多这个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这个建筑啊，所以他在这方面呢说实话起到了很多的这个作用。后来他一直关于上海的和世界的这种建筑历史、城市漫步之类的，他出了20多本书呢。
对对，顺便提一下这个尔东强啊，值得介绍一下，他是出生在天津啊，后来呢活跃在世界的建筑界，他就是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他在拍照片的时候呢都是专门有一个主题，就是古老的建筑，或者是叫做历史遗存影像的记录。他曾经获得过美国建筑师协会发的奖，你像他是一个照相的人，居然是建筑师协会给他颁奖，就说明建筑师协会呢非常肯定他在这方面做的贡献，因为他的这些图片保留了一些所谓原始的记忆，同时也对于这些老的建筑的保存呢也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影像的资料，让这些城市就不要随随便便的把他们给拆了呀什么之类的。也再顺便说一下，尔东强啊，这个名字你要觉得有点跟另一个人名字有点像的话，你猜对了。他的堂兄叫尔东升， 是香港的一个著名的演员和导演，什么新不老情啊什么之类的。这是这个人啊，这个尔东强呢就跟着 Tess Johnston 两个人一处一处的走啊，他们就拍上海过去的那些什么好像那个什么电话本啊，老的或者是什么
啊、
有一些抽屉，那些桌子它有秘密的抽屉啊什么，就拍这些东西，当然也收集这些东西，包括过去家里养那个蟋蟀啊，蟋蟀的那个小笼子啊什么之类的，哇，这些东西都很珍贵啊，他们收集起来，后来呢都被这一位老太太啊，就是 Tess Johnston 的，捐给了我们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学院，就把这些珍贵的历史的文物捐过去了。同时呢他们通过他们出版的摄影作品呢来保留对上海的记忆。其实上海的一些新的建筑呢，人们曾经问过他的看法，他说的挺不客气的，他说真难看，真难看，真难看。
对，他是一个这个要求保留以前的东西啊，他这个这方面呢他不遗余力啊，他就一直在说一句话，叫说我们从历史当中学到的教训是我们从不吸取历史教训。也就是每个城市都每个国家都知道要保留自己原来的这个传统，保留自己原来的这种建筑的风格等等，但是一到这个城市化来临的时候呢，总会把原来的这个城市啊等于是全面的推翻，改成现代化，结果最后呢搞得就是千篇一律，没有自己特色什么的。所以他在这方面呢，说实话就是说提醒中国的城市在这个就是城市化的这个进程当中啊，不要忽视，不要忘记自己自身的历史遗产。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它有它的故事，而且它实际上也告诉别人你这个城市的历史的变迁啊。他说这些东西呢一定要保存下来。